岭南震撼，南越王墓发现之谜。作者越南，演播吴峰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猛士如云，唱大风。就在投奔陈胜队伍的人群中，有一个叫刘邦的流氓无产者也裹挟了进来。刘邦字季，是泗水郡沛县封乡人，其父在家务农，人称刘太公。刘邦自幼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。当地有个卖狗肉的老汉，每逢煮好狗肉推出叫卖时，刘邦便抢来白吃。他一边旁若无人地大口地吃着狗肉，一边还不断地说：“好吃，真香。”几年后，刘邦做了泗水亭长。秦朝制度，十里一亭，十亭一乡，泗水亭就在沛县。亭长一职主要管理地方治安和民事调解之类的事，遇有大事便向县里呈报。因此刘邦常与一帮县吏互相往来，时间一长，熟谙法律的公曹，负责县里某项事务的主要官员，萧何、玉传，管理形势的小吏曹参及夏侯婴等人，还有一个吹鼓手周勃，都与刘邦结为好友。刘邦平时住在亭里值班，忙时则要回家种地，如有当差服役之事，他也得亲自前往。有这么一天，县令家里来了一位贵客，当地的豪杰官绅都去道贺。刘邦心想，我何不趁此机会前去认识认识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呢？于是他大摇大摆的也来了。在县衙门口替主人收贺钱的萧何见刘邦来了，故意大声喊：“贺礼钱不满一千的坐下堂。”刘邦向他撇一下嘴，昂着头大步走了进去，并对着满堂宾客大声说：“我送一万。”他大话一说，却真以万元礼宾身份坐在了上位。此时刘邦心里清楚，自己不但拿不出一万钱，即使一百钱也颇感为难。深知此底的萧何赶进来奚落他：“大话轻如风，为人当自重啊。”刘邦听了，既不气又不恼，头一扬，摆出一副流氓无产者的样子，说道：“一万钱算得了什么？有朝一日我刘邦得势，那时可送十万，今天就先记个账吧。”说罢，他与众宾客推杯换盏，大肆吞食豪饮起来。县令的贵宾吕公见刘邦气宇轩昂，风骨不凡，谈吐也有别于众人，对这位流氓无产者为拿贺钱不但不加嗔怪，反而暗自钦佩。宴席散后，吕公特意留住刘邦，请县令做媒，把女儿吕雉嫁与他。刘邦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分文未花，不但吃了美酒佳肴，还得了娇妻，自然欢喜不尽。这吕雉小名叫鹅许，依从父命嫁给刘邦之后，倒也满心高兴。他一不嫌刘邦浪荡，二不嫌他家地位低下，竟服服帖帖地做了刘邦的妻子。秦二世元年，公元前209年九月，朝廷颁下诏命，命各郡县遣送徒役至骊山，祭祝秦始皇陵墓。刘邦奉命押送一批徒役前往骊山，他们一天天赶路，每天总有几个人逃走。面对此情，刘邦心里清楚，谁愿抛儿弃女、离乡背井去做苦工呢？况且去了之后，不是累死，就是被打死。如果侥幸不死，说不定最后还要被活埋。所以每当有人逃走，他都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策略，不去强管。可眼看着人越来越少了，他又后怕起来，心想，如果这样下去，到了骊山如何交差呢？在一段思忖之后，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来他个集体逃跑。这天队伍行至封乡西面的大泽中，他叫徒役们休息，自己喝了一阵闷酒，突然站起来对众人说：“你们到了骊山就得常年做苦工，不是累死就给打死， 就算侥幸不死，也不知何日返乡，看来终是难免一死。我今日将众位一概释放，你们有亲寻亲，有投友，个人自寻活路去吧。徒弟们不由得感激涕零，流着眼泪问：
亭长，放我们逃走，您怎么办？如何交差呢？
刘邦大笑道：
哈哈哈哈，你们逃走，我也只好远扬了，难道还去报官寻死不成？
其中有二十几个壮士看到刘邦如此豪爽大度，情愿相从。他们说：
亭长，我们逃到哪儿也没活路，您来领路吧。您来领头吧，您去哪儿，我们就跟您到哪儿。
刘邦见此情景，便带领着二十几个人趁夜逃走。他们不敢走大路，只得从小路穿行。走着走着，前面的人忽然撒腿往回跑，后面的人还以为碰上了官兵，都吃了一惊。刘邦上前一步，着急地问：
出了何事，如此惊恐？
有人说：
前面有一条大白蛇，挡住了去路啊。
刘邦听说是蛇，不禁呵呵大笑道：
壮士行路还怕蛇吗？
说着，他拔出宝剑提在手中，走到前面一看，果然是条巨大的白蛇，长约数丈。刘邦轻手轻脚走进蛇身旁，手起剑落，一下将蛇劈为两段。这个插曲后来有人为刘邦编出一段神奇故事，说是有一位老妇称：我儿系白帝之子，化作白蛇行至路中，被赤帝之子斩死。再后来，人们又加演绎，说白帝指秦朝，赤帝之子斩杀了白帝之子，那刘邦必是真命天子。
岭南震撼，南越王墓发现之谜，作者越南，演播吴峰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